我们是今天最后一天是吧？2024呢？
对，2024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呢，但是可能都还不是我们的在地上的最后一天啊。我不晓得你们的心情是说，哎呀，还要走，还是说，哎，有新的一年，新的气象，新的心智哈。啊，不管怎么样，刚才那首诗歌说，靠着主，还有就是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标杆。这样好了，那个周师母，请你把刚才最后一节的歌词帮我们再念一次好吗？我们好好的听这个歌词内容哈。
活水泉源永流不息，生命灵粮靠主赐，丰富恩典永远基业都在基督救主基督里。哈利路亚，我已寻见我心所渴慕的主，靠他宝血我得拯救，使我心灵得满足。
Amen Amen、啊、好，那我们现在打开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把整章要念过一次或看过一次。好，因为我们是灵修时间，好不好？我们的心就向着主的话语，他的真理，我们心里面有个渴慕，饥渴慕义的心，就有圣灵帮助我们啊，真理的圣灵把我们带到他的真理里面啊，我们就有耶稣的活水，有他的灵粮，让我们永远的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喜乐跟平安啊。好，那当我们念完之后，就请小梅帮我们再唱一次我们这次灵修的主题曲哈。好，请周师傅帮我们念一下好吗？是你吗还是谁？我不知道你们说。
OK， 以弗所书第三章。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彻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世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边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全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里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赞美诗，神无比的恩典。
都是神无比的恩典，唯有心感恩，感恩我们同为天父，啊，在基督里相真爱，啊，在基督里相真爱，啊，在圣灵里捍卫你，在圣灵里合而为一。
好，请你把歌词帮我们用念的念一次好吗？用念的。
都是神无比的恩典，唯有心感恩，感恩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啊，在基督里相真爱，啊，在基督里相真爱，在圣灵里合二为一，在圣灵里合而为一。
我们先一起祷告求恩。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再次的去心里面是俯伏下来敬拜你，我们心里面在你面前无比的感恩。对于过去的时日，虽然对你来讲千年如一日，但是我们实在是过了很长的时日，也过了一瞬间的时日。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所走过的所留下的是蒙你喜悦的。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后悔，我们知道谢谢你让我们仍然有新的机会，就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你的子民，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无比的坦然，不惧怕能够在你面前，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给保罗这样的一个启示的灵，借着他的祷告，你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一样的要来启示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心里面渴慕你的人。主，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管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故事如何，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同样被你养，我们同有一位救主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我们的基督，我们的长，你的长子，我们的长兄的生命里面，我们彼此的交融，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你所命定的这样的一个你的心意里面，一直在做工，一直在做工。求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得到你的激励，有所盼望。就像这一章最后说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有你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超乎我们能够来解释来理解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我们有限的能力，我们有限的表达，要一起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求圣灵自由的运行，让我们一个敞开的耳朵跟心灵。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哈。我们今天也很纲要性的要把第三章做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灵修的时候我自己的得着，我就分享给你们这样哈。那你们有不同的角度，因为圣经是活的，不管年轻的时候念或年老时候念，我会有不同的，因为它是活的，所以你会有不同的成长，会有不同的这种从神来的这个启示哈。最重要的秘诀是常常要顺服于圣灵，然后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无比的福分哈。那我们上次提到两下合一，不但两下合一，有没有谁有印象？除了两一个上一个下这样合一哈，就是它两上面跟下面合一哈。我这个是一个 我没有开我的那个吗？我有没有开我的？
有开，看得见你拿个十字架，
看得到吗 ？OK， 好好好好，谢谢。这个是我孙子画的哈，所以颜色有一些奇怪，但是他是孩子们的心情哈。好，那这个十字架的话，在二章我们谈到这个今世的这个总统的特色，还有神的赦免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他把一个仇恨的墙拆掉了。好，当耶稣那个帐幕从上面往下裂，给一个我们的这个喜欢思考逻辑思考的人一个怎么讲你不明白的，通常你要把它撕开是从下面往上面撕开，可是它是从上面往下裂。好，那代表什么？我想我们可以得到那种敬意哈。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这个是上下的一个和好了，好，仇那个墙拆掉了。那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这十字架的两端，横的这两端呢，谈到人也合一了。有没有人有印象？这会谈到那个合一是什么？他主要在谈哪一种人跟哪一种人合一？有没有印象？你可以回去第二章，你可以稍微做点复习。我们那个冤仇的墙被拆掉了，所以我们就上下神跟人已经合一了。所以天使说我报给你大好的消息，荣耀已经可以还给神，然后神的平安也赐下来给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无可置疑的。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一个最起码、最简单、最初步的一种入门。那之后我们会慢慢的发现保罗的书信在告诉我们，他的合一不但是神跟人的合一，还有什么的合一？这个跟旧约的诫命的他的经义是有关系的哈。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
爱人如己。
OK， 好的，谢谢。那是什么意思？人跟人之间横的嘛哈。当我们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话，我们用握手拉手哈啊来表达我们的彼此的那种关爱，或者是这个手从小带孩子的那个手是很亲切的，对不对？摸摸他一下，牵牵他一下，抱抱他一下。来到人跟人的时候，我们握手，我们碰碰手，都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彼此的连结的表达。为什么我能这样做？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可以握手的哈，很多人是很被动，而且是不得已，有的人甚至不想握手的，特别是在这个三年的疫情之后哈。好，第二章的后面，我们上次着重在我们已经能够跟神和好，也跟人和好了，所以这个当中就不再有墙了，好，甚至连仇敌也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跟父说父啊赦免，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借着耶稣的救赎。救赎本身代表我们是被卖掉的，我们是不自由的，要付赎价把我们带回来。救赎代表我们从一个被辖制的地方带出来到自由不被辖制的地方。救赎代表有一个有能力付得起赎价的对象，那就是耶稣基督帮我们付出我们付不出的代价。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入门，最基本的入门。那后来保罗的书信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彼此相爱。我们所谓神的家，今天也提到教会了啊，到最后的时候就提到 啊，后面那一段哈，后面那段我就不强调了啊。今天我要强调前面哈，他这里提到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从信恩典，从信心，第三章要进入爱，爱是总结，爱是最高点。好，因着我们有神的恩典，因着我们愿意这个手伸出去跟神拉在一起，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呢，到后来第四章以后就要进到彼此的相爱，这是必然的果子，必然的结果，没有理由可以，没有借口，没有理由，不管对方都不可爱，我们都要进入这种跟神和好，跟人和好。不过在我们的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保罗的那个时候的背景，他主要在谈我们这些外邦人跟谁合一啦？谁回答我？周师母，你等他们，最后你再告诉我们答案。如果没有人要回答的话，外邦人跟谁合一？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第二章，有人找出来答案给我们好吗？
是不是跟神啊？
跟神已经讲过了，我们人跟神合一了。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全人类的好消息。OK， 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然后他在那里说，我们已经不是客旅，不是局外人，是在讲什么的局外人跟客旅。阿姨，你再往下看一下，
嗯，
你找到第二章，
我现在在看。
好，当我们跟神的时候，就是父子圣灵哈，跟就现在跟神的关系已经讲完了。现在人跟人是哪一组的
家人
啊？
家人，神家里的人。
Okay. 谁是神家里的人呢？
我们呢？
我们。
好。
我们被
那
改造的。
我们被改造。OK， 改变了哈、嗯。好。在那个时候的保罗的背景哈，他在提。刚才如果你还有印象，对第三章有印象的话，那我们等一下再谈到第三章哈，你会发现以前所谓的神的家人是谁呀、啊？
是我们吗？
不是，旧约时候
哦，受割礼的。
对了，还那他们是谁呢？受割礼的是谁？
犹太人。
对了，谢谢，好，谢谢。好，犹太人就是百分之百地地道道，台湾说道道地地哈，神所预先拣选的人。所以对不起，那在犹太人他们的观念，神是只有他们的，即使神说你们不可以跟外邦人怎么样，他们做不到，可是他们还是非常优越感的认为这个地是神给我们的，即使我们已经被赶出去，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地，即使我们被罗马政权辖制，我们在等我们的救世主摩赛亚，我们要把它翻转过来。因为他们曾经有个经验，十二月是他们过那个点烛光的节日，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吗？好，如果有上我约翰福音的话，你就会知道哈，那个是一个曾经有一个他们的这个算领导的人哈，把这个罗马这个希腊的一个王怎么样来侮辱他约翰的圣殿，那个时候的圣殿是犹太人的神的代表，所以你如果冒犯圣殿，他们是绝对不可忍的，但是在那个政权强权的下面，终于他们翻转过来、啊、他用很多方法来侮辱他们，祭祀猪啦，把偶像带到圣殿里面去啦，用那些神的那些器皿那个哈、啊，但是后来就神容许他们，这个是在发生在旧约跟新约当中，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的犹太人有一个节日是旧约没有的，叫做修殿节。
嗯，
那个告诉我们，虽然神不说话，旧约跟新约之间 神沉默了400年，到后来约翰生了，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了。这400年当中，神没有离开过犹太人。当他们呼求当他们依靠他的时候，仍然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的神。所以犹太人对于我们是神所拣选特别的族类，这个他们是没有那根深蒂固的，而且他绝对不会认为你跟他一样。所以到了后来保罗传了外邦人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极力要叫那些人要怎么样，要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刚才谈到割礼哈，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在一个会议里面，耶路撒冷会议里面，这些使徒的一个会议里面呢，他们给了一个结论。犹太人按着旧约神给他们的诫命，这是应该的，神亲自把他的诫命给他们，他们应该守，其实他们守不到。来到新约的时候，神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割礼是特别对他所拣选的人，所拣选的族类犹太人做的。犹太人有个观念，如果你要成为跟我们一样相信耶和华的这样的人，当然后来他们也有人成为基督徒，即使是这样，你还是要一样先成为犹太人，这样可以这样讲嘛，哈。
嗯。
但是到这个地步，保罗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一章最经典的哈，就是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来阿姨，你翻的圣经，你帮我们念最后一节，21节。
三章啊。
20节，对，第三章20节。
20节，神能救这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神救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好的，谢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有限的理性，已经偏执的理性，不管我们圣经念多少次，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真理的。一定要有圣灵，这里面提到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好，我们现在的新约时代的，就是从教会开始以后的这些外邦人，成为进入神家中，跟犹太人已经合一了、和好，这是不可能的。对以前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优越感的，即使他们很喜欢像别的国家的人这样做，要一个王，要跟他们一样怎么样，但是他们是不容许外面的人成融入他们的团体的。当他们自己的家人，如果那个时候如果信了别的也不要说别的，他们有时候是拜偶像也有哈。如果信了耶稣，他们不接纳了耶稣的时候，那他们甚至要被除名的啊。所以犹太人对他们自己的国籍，到他们国家的文化是非常非常比生命还重要的，可以这样讲。所以他们可以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产业，为了他们的神的应许，他们可以摆上他们的生命。但是来到我们的时候，请我们注意刚才第三章我们念的，我不晓得有没有谁注意到有一个词常常出现。当你在念的时候，刚才在周师母在念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有没有谁注意到有一个字
气，暗气的气，对吗？
两个字。一个词，两个字，
希望爱。
嗯哼，爱有两个字连在一起，不是只有一个字。你谈到赐，对不对？好，这个赐的重点没有错，一直哈，神赐恩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说比天大的恩典。好，我们在那里，我们从神的话语，我们已经抱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个教会里面的家人，我们只可以在这里明白或者是领受同样
好，看到了后背
啊，
后背，基督的后背，
在哪一节？在哪一节？
他说是奥秘，
就是在
奥秘，
奥秘，哎，奥秘，
哦，奥秘 ，OK， 奥秘，谢谢，是的，你那个是广东话是吧？
啊。
Okay.
我就广东话讲
得
不清。
欧贝，哦，哇，这个欧贝很像，
欧
跟那个顺服很像，哈、哦，呀、嗯， yeah, 好的，好，奥秘，对了，好，他谈到奥秘，他谈到三种奥秘，有没有谁愿意跟我们讲你刚才谈过的、谈到的奥秘有哪三种奥秘？前面这一段是保罗以自己的经历。来阐述，来告诉我们，他是有权柄，有神来的权柄跟实际的经历。他被提到第三重天了、啊哦，他所得的启示，其实比其他的使徒，我不能说多，而是不一样，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被提上去得到启示的话，还有他讲的圣灵的恩赐。刚才阿姨讲的圣灵的赐予的话，这种启示的话，他不可能让神用他借着患难，借着他的所受的苦难。你看保罗每一次的苦难都完成神一个他很重要的神圣的任务，这个对保罗来讲是很真实的，所以他不怕苦难。他说似乎死了可是活着，似乎贫穷好像又很富足，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活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一种人家不能想象，就像刚才我讲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他要一直要告诉这些啊，我们这些外邦的，不能讲再讲外邦了，已经也是在基督里了哈。这些不是犹太人以外的这些教会的人说，记得，当你有神的恩典的时候，是不是你能理解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福分，这样的经历是绝对可以因为圣灵让我们进入去体验去尝到的那个味道，就是尝到。好，刚才阿姨告诉我们了哈，奥秘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哦，第到第第九节，对不起，到第九节啊，谈到奥秘。然后第十节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么他下面告诉你说，什么叫做神的奥秘？第十一节，神造从万事以前，什么叫万事以前？在新约的地方，他的奥秘有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当我们说两造合一，上面下面合一，神跟人合一，还有我们的四周围的，不管是哪一个文化，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我们合一的时候，那个代表说我们全部，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不管说哪一个方那个语言的人，我们都已经融合在一里面了。但是不代表我们是统一的，好，这个观念非常重要。神没有取消我们个人的文化，但是文化要在神的这个掌权，他的权柄的下面。神没有取消我们的地上的国籍，可是不管哪一个国籍，不管我们的国家所跟我们的关系如何，我们都在天父的护庇他的权柄的下面，他的照管的下面。所以到了十一节的时候，造神从万事以前，就是他在早在第一章一开始说还没有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已经定好了。好，在这里我们会产生几个问题，我让你去思想啊，我没有要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预定跟拣选不一样吗？有什么关系？这两个词都是从神的 我们讲学神的时候，你一定从圣经，你一定会触及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拣选的，就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执着于，我们就只有我们是这样子。但是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切就在道成肉身。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翻到提摩太的前书，把这一节跟你们常常很熟的神爱世人，将主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三章十六节跟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请加起来好吗？开始放在心里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好，哪一位翻到请帮我们念。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前书你念到后书去了。
哦，对。
是呀，这个三章十六节也是要合在一起的。道成肉身，约翰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它是一个整体全貌。好，请你帮我们念。来，
愿赐平安的主，对吗？
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
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好的，这个是这个奥秘，就在讲基督的奥秘。好，因为刚才一无所说，我们回到一第三章，基督的奥秘，这个太难理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奥秘就一定要有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然后借着就像我们信耶稣一样，神的恩典容许把奥秘分享给我们。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给我们分享他的奥秘，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懂，但是呢，我们有圣灵让我们进入那个奥秘，用信心来领受。神所定的、所做的绝对不是不合理的，是超理的啊。所以我还是要再提啊，因为我今年对这个神对约伯的这种评语啊，我很常常放在心里面提醒我自己。神对约伯说，你很无知。即使约伯有很多对神的知识，到后来神把他问到，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卑微。所以近前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提到基督的奥秘，神创世以前所拣选所定的，犹太人以为就是他们，但是来到基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都不明白，怎么样都接受不进去。刚才我说过，神不取消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过去的这个从世界来的一些观念里面，没有容许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没有一个受教的心去破除我们过去的一些成见。那些成见不一定是错的，是犯罪的，我在讲的不是那个部分，犯罪的不管哪个文化都不行。但是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在我们的家庭背景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很固执的，一定要借着圣灵，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以赛亚书第64章第4节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好，我要强调是前面那几句话，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如何明白呢？所以不要高举我们自己的理性，神有理性，那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等于说，过去2024年我有一个模式， 我们有一个心在神面前，神啊，主啊，我2025年如果你容许我再往前走的话，让我一定不能用2024年像绕旷野的模式再绕一次，我要再往上面去，如鹰展翅向上面飞，越来越高，越来越靠近你，越来越认识你。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以为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就怎么样，就服侍神，对不对？其实真正的能够深深的认识神，是在我们走过信心，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走过这个愿意更爱他，更服侍他之后，到那个时候，因为他是个奥秘，我们才能越来越靠近神。所以你看哥罗西书，他很清楚的，我就不再往那边去了啊，告诉我们渐渐的知道神，是在前面的经历之后才渐渐的知道神。所以我们如果聪明一点的话，比约伯聪明一点点，好不好？好，就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他不是说你有的不知道，神说你是无知的。好，跟神比起来的话，当然是这样讲。好，那在这里提到奥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们所求的，我们所经历的，都还在一个我们不明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就像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一样，求那启示的灵。所以2024年虽然已经走到12月31号，可是不是我们的终局，也不是我们的一个毕业，或许是一个考一个期末交卷，会有我们自己有一些省思，我们从圣灵那里领受到一些我们的我们的成绩，这样讲好不好？当然神不看我们的分数了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向前走的一个，就是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过去告诉我们，以后不要走冤枉路了，以后我们应该更能够靠着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成长的哈。那今天我们这一段的话，我自己的灵修的重点就放在我们领受了神的奥秘，创世以前，当我们谈到基督的奥秘的时候，里面谈了一句话，太初有道。太初就是还没有创造以前，起初神创造天地，基督就在那里了。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神那里，在旧约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优越感，你知道吗？神跟他们说，我有哪一件事情没有告诉你，从摩西的我叫他写的创世纪到起初到最后，有哪一件事没有告诉你，你们虽然没有那么聪明，可是没有什么向你们隐藏，我都告诉你们了，从后面到前面，前面到后面，但是神一直在对犹太人，他们算是长子一样，对不对？就第一个被拣选的哈。所以刚才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神的拣选就是给你一个绝对的说，就这样了，我已经被神拣选了，那我就是这样了。所以呢，我们就带着一个所谓的一得救永远得救的安全感。我没有再跟你争论什么教义或者是教派，我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按着圣经，不管那些伟大的神学家怎么下定论，请每一个人从我们神的话语里面，按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让我们在今天就得着一个确据，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儿女，我借着神的奥秘，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借着福音的奥秘，这里面还提到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就是在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本来是跟神为仇的，而借着他的独生爱子 为我们舍命，付了赎价，使我们的人生从黑暗进入光明，从可灭之子成为永生的这样的一个有永生的一个承受者哈。那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在走完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活在我们不能明白的奥秘里面，但是你用你的信心抓住这些奥秘，神创世的奥秘是跟人有关系的啊，还没有创世以前，从第一章你看到他怎么定这个心意，然后来到基督的奥秘，使我们可以上面两造之间啊，还有跟人的之间，到了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没有仇敌，我跟仇敌的这种界限了。或许别人像耶稣，犹太人一直仇视他，要杀他，对不对？但是你看耶稣对犹太人讲话的时候，从来没有以仇视仇敌的姿态跟他们对话。他要做的不过是把真理一直要提醒他们，因为他们是最熟悉神的真理的。可是很可惜，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就像石头那么硬哈。就算帮助我们，圣灵再次来感动我们，启发我们，以弗所说从神的恩典现在进到我们，有一个很深深的概念，我是在这个一个里面，包括一位父神，我是属于这个家的，跟肢体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因着圣灵，我们在一个合一里面，但不是统一，记得啊，跟国家的首领在统治下面的百姓的方法有各种方法，有一种就是自由，所谓的民主啊，定义又不一样，然后呢统一，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合一，有合一就有平安，就有和谐，这个是我们的福分啊。好，那么那个问题让你们思考，神的拣选跟神的命定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对犹太人的拣选，对他们的命定，跟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我们这个外邦人被接纳成为神家的人，不是局外人，不是客旅的这样的一个啊恩典的这样的命定有什么不一样？即使是有不一样，一定有不一样。刚才我讲过了，他们一定要接受割礼，我们不用，可以这样讲啊。如果说你说，哎呀，我想跟他们一样，没有关系，那无伤大雅。但是最重要的是，神对不是犹太人的对我们的命定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却可以合一。合一不是在一个潮流里面手拉手一起走，不是这样啊。合一是在神的真理里面，进到神的真理里面，同感圣灵的启示，同敬拜这一位救我们的救主，同领受天父的恩典。好，好，
我想问问题，因为其实今天您也提到这个，就是犹太人被拣选，然后，但是在旧约这样子，因为我们在这边住了呢，就会周围会碰到犹太人，对吧？那尤其是最近刚刚过这个圣诞节，他们在第二天，他们是26号过那个 Hanukkah， 对。然后呢，他们是完全不庆祝圣诞节的，他们只庆祝这个 Hanukkah， 对。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就好像跟他们接触的时候要比较。他会包括我们钢琴老师，他也会直接告诉我们，他们不庆祝这个圣诞节。
是的，是的，格格不入就对了。跟我们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好像也有一点怎么说敏感吧？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耶稣被送上十字架，就是犹太人的功劳，就是他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对救世主们赛亚的。一种不认识，所以就让他成为一个受难受死的救主哈。那 我不晓得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为什么不信耶稣呢，还是说他们怎么跟我们有那么大的一样是信一个独一真神？你的问题再问清楚一点。
对，
你的重点在
差不有这个，您说这两个我都是困惑的。就是我知道他们是信上帝的，然后他们祷告出 Dear God， 但是他们又同时
是的，
对，同时他又不接受我们那个，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对，这样子
是的，是的呀。我想这个跟我刚才讲的这个拣选跟预定本身的一个真理的奥秘呢，我讲奥秘的意思不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其实都有关系的哈，就是一个人不能明白的哈，那他们就突破不过去，他们最后把耶稣圈在什么呢？圈在不是疯子就是魔鬼，等于是魔鬼的入身或怎么样哈，不然就是罪人，就是他们只能在那里面用他们的逻辑来定论耶稣呀，他们有他们的理由的哈。好，那对他们所信的叫做犹太教，不是基督的信仰。谈到基督的信仰说已经就是全人类的。当然我们的圣经从犹太人神界的犹太人给了全世界的全人类。那神的诫命也由他们传出来。连救主是从他们出来的啊，这个是确定的。问题是他们有他们很固执的宗教，我这样讲吧，宗教性的，就像那个井旁的妇人，他说我们的祖先说药在哪里，然后他说那个水井是我们的雅各的祖先的水井，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有可能会很固执的。那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救主，而且他们还在等门赛亚，他们认为还没有来，他们的门赛亚他们的心目中的门赛亚就是要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世上的政权，或者是要让他们再一次的成为这个神的这个荣耀性的一个种族或一个国家，他们非常优越感的。那他们事实上神给他们的一个优越的地方，卓越的地方呢，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包括他们的发明，包括他们的这种聪明，有没有啊，那个在神的律里面。但是就是很可惜的是到最后他们要去哪里，不管我们的人生过程怎么样，不管我们想法怎么样，我们最好关心的是到最后我确定我会在哪里。所以这是必然的，他会而且你会发现犹太人一定有他们的一种很特别的优越感，也不是说他们很骄傲，可他们就是很特别的优越感，是不是
觉得自己很独特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的，对的，那个就是有时候对拣选的一种执着。
对对对，
所以我说现在我们是本来是外人，是局外人，然后是客旅，现在被接进去了，成为圣洁的国度哈。那么现在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都本来那个祭司啊，国度是犹太人的观念，可是我们被接纳进来之后呢，我们不要再成为第二种形态的犹太人，这是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是。
对对对，好，谢谢。
像他们的所谓的律法主义，律法主义一定会产生个人的条例的习惯。但是不能否认神的律法，他的圣洁性，他的神的律法的神圣性，不能否认那些。我们要合一嘛，合一就不能取消犹太人的东西。我们说我们合一，现在你们应该就只有新约了，就只有，不是这样。合一就是你的也是神的，我们的也是神的，我们是一家人了，这个难在这里。但是有基督我们就可以合一呀。所以我们尊重他们的，我们不用跟他们辩了，辩也没用啊。那尊重他们，但是呢我们要就像你讲的，我们要警醒。不要成为第二类的犹太人。 宗教了，那个变成信仰，变成宗教。嗯，
对对对，嗯，
太有安全感了。他们只要一呼求就回来了，就像那个四世纪一样，每一次到很惨的时候，一呼求神又来了，好像神是让他们使唤一样。
嗯，
啊，那不晓得他们机会到什么时候，有一天会结束吗？没有想到那些。只有想到他们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哎，这个国家是特别的呀，要在世上得到这个独一真神的这种卓越跟荣耀，大概这样想吧。因为我也不是他们，我只是从他们来观察他们。
嗯嗯嗯
呀
呀 ，OK，
有一种说法哈，
嗯，
以前妈咪也很认同，她非常深究去研究这个中国人。事实上是流失的一个支派的某一个，就好像支流一样，等于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天坛里面的这个祭物跟犹太人的祭祀的那些是很像的啊。那天子有没有，只有天子可以去天坛祭祀天的时候，那都没有偶像啊。那这个是我是经过因为我比较没有去那个，但是妈咪有很多研究，很多学习，她都会跟我讲呀，这知识我没有，但是她有呀，就说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跟犹太人很像的地方，嗯
嗯，
五千年的文化有没有？
对，
呀，
中国我觉得骨子里边就是偶像崇拜，大大小小，
偶像崇拜是。后面刚开始我们是敬天，
嗯，
孔子也是一样，
嗯，
他也说生跟死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不谈怪力乱神他不谈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像老子谈到道有没有，谈到道成肉身有没有，那他谈到道，道生一，道生二，道生三，然后三生万物啊，就这个
对，
我们说这个道就是我们等于我们在讲的道哈，我们这个道是耶稣基督哈。那这一些呢，其实中国人的本身的他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讲天，他们知道说我们要祭天，而且我们要有天的这种恩惠。才能够耕种嘛，好，才能够有东西，有他们有，我们有这样的文化根基在的呀。像那个谈爱有没有？当然他谈的是仁爱的哈，就是然后还有次序哈，君臣父子这些哈。但是当没有神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变成一种智库，一种框框啊。有神的时候就是装着爱，那如果没有神的时候。就是礼仪是外表的，不是内在的，不同在这里。
嗯，